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早上也不过唱诗唱了不到20分钟，就把我们好像从地带到天上啊，也好像能够让神的同在天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因为有主同在真的就是天堂，然后何等的恩典，他是一位应许要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直到世界末了的神哈，我们感谢主。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保罗的行踪。那虽然我们前一阵子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刚听过啊，但是我想我今天是一个总合式的哈啊，把第二次的行踪啊，保罗将近3年的时间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跟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能够很浓缩的、很精华的跟弟兄姊妹讲。那么你如果去看保罗的这一生啊，他大概将近68岁，切成两半，一个是信主之前，一个是信主之后。那么他信主之后呢，又可以切成3段。第一段是他预备期啊，主花了大概将近11年的时间预备他。第二段的时间是他充分被神使用的啊，所谓他尽他职事、尽他功能、尽他发挥他影响力的这11、12年，就是我们讲的这3次出外布道啊。那么第一次花将近2年，第二次花将近3年，第三次花将近4年的时间。那么他人生中的第三大段呢？前半段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啊，该撒利亚的监狱2年。啊，在路上运送押送到罗马，罗马监狱又2年，所以将近5年的时间，他是一个以囚奴的身份在地上过他最后的一段日子。那最后的5年，他被放出来，啊，他就在各地去看望圣徒，到后最后，啊，在尼禄王的时候，他在罗马殉道，啊，所以他整个人生，你发现他有几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可能有几个台阶啊，像我们今天讲的他人生中的中间的这一段，被主得着以后的这一段，就分了3次出外布道，有3个阶段啊。那我们人生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从你成年以后回头去看的话，到今天不管你几岁啊，我相信在我们人生里面也是似乎可以把它分为几个阶段。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的时候，到底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最值得感恩的，或觉得最有价值的，在神面前到底神在我身上做什么，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什么不同，在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希望当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看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3年的时间里面，你看见他跟他的同工做了多少的事情，而且每一个阶段的里面，你发现保罗这个人他不光在他每一个的阶段里面，他的生命比从前更丰富更成熟，他这个人属灵的影响力比从前更大，然后他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圣灵给他的启示、他属灵的眼光、他的度量，都比从前是有非常明显的 delta。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也是一样，短短的一生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活的都会比保罗长寿哈，因为他在地上68年他就殉道了，那我相信我们的时间会比他长，但是我们留下的脚踪，我们所能够被存留到永恒，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算数的日子和经历到底有多少，这是值得我们去面对、值得我们去考虑的。所以他不光他自己个人在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中我们看得见明显的成长轨迹，他度量增加、影响力增加、他的眼光、他的认识、对真理的传扬都比从前在进步中，同样的他和他的同工随着他们的脚踪，对各地的教会、对各地的圣徒、对神整个国度的拓展都带来不能够忽略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今天 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不管今天是我们 HVCA 或是在网络上任何的教会，我都希望当神把我们一般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光个人要成长，而且我们的成长是整体性的，是能够带给教会的，是让我跟我的同伴们一起蒙恩，然后一起在神的手中有用，产生该有的影响力，给神的国带来该有的祝福。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每次去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你发现随着保罗和他同工们加美的脚踪啊，真的有点像啊，创世纪三十章三十节啊，这个雅各对拉班对他的祝福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啊！”啊，这句话实在是大话啊，不得了的话，随着他的脚步祝福人。我今天回到台湾，我今天回到北京，我今天回到香港，我今天回到任何地方啊，或者出差到任何地方，神都能够随着我们的脚中祝福我所接触的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太宝贵的事情吗？啊，那这就是神让我们在保罗身上，让我们看见他和他的同工所带来的影响，给神国所带来的祝福。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保罗第二次的行踪。我每一次的行踪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哈，这次的行踪我出的叫做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啊？我们说过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的行传，又叫做教会的行传。四福音讲到个人的基督在地上的行传。那么从使徒行传圣灵时代开始以后，就是复活的耶稣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继续在地上说话行事，继续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继续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你就发现这个神就随着这一班的人啊，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各地啊。所以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这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一直在做的事情。复活的耶稣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引导啊。保罗在肉身里面没有见过耶稣，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异象中遇见主，他从来没有在肉身中见过主，但是他却是一个一生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今天你我一样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因为爱他，因为信他，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我们早晨唱诗，谁看过耶稣？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灵就被释放，我们的捆绑就脱落，我们的重担可以卸下啊！圣灵和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位复活的耶稣。同样的，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啊，希望也都是一个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生啊，太有价值了。那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那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们一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是一个跟随主侍奉主的人的要求，对不对啊？他的确是啊，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啊！今天我们是在服侍他，不是他在服侍我啊！所以以前师母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雇一个保姆，或者你雇一个清洁啊，帮你清洁家里的人哦，他说我不做窗户啊，他我也不吸尘啊，我也不洗碗啊，那你找他来干什么，对不对啊？你请了一个保姆，保姆说哦，我不换尿布的啊，那你请保姆干什么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是站在一个服侍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服侍者的心意来做该做的事啊。所以这里的确是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条件，就是若有人要服侍我，他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是的确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来看哈，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一方面是讲到服侍主的人的条件跟态度，另外一方面就讲到我们这班服侍主的人所蒙的特别的恩典跟特权。 因为我今天服侍的不是去帮别人清理房子，我今天服侍的不是去帮别人照顾小孩，我今天服侍的是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想想看，地上会有哪一个元首、君王会让一个人永远跟他跟着他的？他的官员、他的属下、他的护卫都是排班的，偶尔的跟着他，他不会让你永远跟他在一起。今天只有那些最贴身的、他最信任的、最亲近的，可以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对不对？今天神我们的主居然把这样子一个特权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他的人永远可以跟随他，永远可以在他的同在中，永远可以来到他的宝座前。你不觉得这是特权吗？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这个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他在天上太荣耀了，我们的主一抬头，所有天使不敢看他，轰一声全部跪下来。我良人一发声，全宇宙皆传开，这是他在天上得到的荣耀、尊贵、尊崇。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把这个权柄，是天使所不配有的权柄给了我们。他说，如果你服侍我，你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而第二个福分是，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今天早上唱诗有没有觉得父尊重你们？我们做整洁、做卫生、做饭食、做任何的服侍、教小孩、带师、讲道，任何的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真知道我是在侍奉永生神，我们每一个的侍奉，神都 treasure， 神都 honor， 神都非常的宝贵，而且神尊重我们。所以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服侍主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播免结束的时候会唱一首诗歌，叫做侍奉耶稣真有快乐。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在祷告会问弟兄姊妹，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100%都举手。我们那天祷告会大概60-70个，100%都举手。我接着问一句，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举手，只有25%，不到1/3的举手。我就说 What's wrong?为什么侍奉跟侍奉耶稣中间应该是有个等号的，谁把等号拿掉了？谁把等号拿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蒙蔽，被自己蒙蔽。神说我们无论做什么，耶稣圣经上说，保罗在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到了24就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侍奉只落在做事的话，你会埋怨，你会疲倦，你会比较，你会不舒服，你会有肉体，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感觉，让你觉得我不快乐，侍奉不快乐。但是主圣经的话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呢。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要持这个服侍持那个服侍，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其实心里真的是很心疼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尽心。仁者多劳，你只要爱主愿意服侍，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来找你，招待部门、整洁部门、儿童教育部门、清洁部门、诗歌敬拜，所有人都来找你，福音部门都来找你，你累到最后你不忍拒绝，招架不了，然后就 burn out， 到最后埋怨。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侍奉神不是侍奉殿，就辞掉服侍、辞掉服侍、辞掉服侍，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上的仇敌的当啊！怎么样子让我所有的服侍跟主一定要发生关系？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圣经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无论做什么，不管你做饭食、做整洁、做招待、做带师的、做讲道的，无论做什么，我已经起码2年的时间了，每个礼拜天讲到我4点多一定醒来，没办法睡觉，想到聚会，想到信息，想到神儿女的需要，要爬起来祷告，爬起来预备。弟兄姊妹，虽然我已经预备了那么多了，但是我还是不能不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是在为主做的时候，是坐在主身上，我把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人喝，不能不得赏识。 主说你们坐在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服事一定要被神调整，不要被弄到一个地步我们累得不得了，到最后是消极的 收场，埋怨、受伤、委屈、 burn out。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哈，我们一起在服事上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哈。真实的服事是享受主的同在，是坐在主的身上我 给你一杯水，我都是都知道好像是给主一样那种的喜乐，那种的神尊重我们，多大的恩典。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保罗这次的行程，他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同工全然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说过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那么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也是在圣灵的里面得着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在圣灵的里面，神的儿子三而一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的引导，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引导我们。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了圣经上讲到，本来保罗跟巴拉巴，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如何。那么这段经文我不记得有放，是不是？对，那所以这个因为巴拉巴坚持要带马可保罗觉得不应该，所以他们两个就分开来了。那这个我在圣灵的水流讲过，那么黄院长在劳工节退休会也分析过，我就不多说了哈。巴拉巴真的是一个好弟兄，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在看圣灵到底在做什么。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我列的经文跟我自己打的纲要的经文不太一样，我列的比较多哈所以保罗他们就因为他跟巴拉巴分开来了所以教会的弟兄们就把他跟希拉交在神的手中，那么他们呢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去兼顾众教会哈。那么从某一面来看圣灵在这里就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他们本来只是想去上一次去过的地方去看望圣徒，但是你发现圣灵就介入改变了他们的计划让他们这一次第二次的宣教能够跨出亚洲进到欧洲所以不光在欧洲建立了三个教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哥林多。保罗这一辈子他不是这一辈子圣经里面列了他13卷的书信那么其中呢有9卷是写给教会的，这9卷呢写给了7个教会，跟启示录的亚细亚的7个教会只有以弗所是重合的保罗所写给这7个教会有4个在欧洲，有3个在亚洲。那么在4个在欧洲呢，就是这一次所建立的3个教会，这是欧洲的3个重要的福音根据地那么另外一个是罗马，罗马保罗去的时候罗马教会已经存在了，但是罗马教会的主要同工都是从前跟保罗同工过的，所以等于也是算是保罗神界的保罗间接建立的罗马教会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一次保罗的计划原来是回去看看各地圣徒，但是圣灵介入了，他们改变了行程，改变了计划，结果带来了整个不一样的结局然后看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路加福音16章，他说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上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我在想这个课这个我提过很多次了你看那条绿线就是他们这次的行踪，他们本来想要向下向南往美西亚往亚西亚去，圣灵禁止，所以他们就想往就经过了这个佛吕加、加拉太，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匹推尼是上面是北边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想往下往南圣灵禁止， 想往上往北，耶稣的灵不许，这个时候就只好往西走，只好往西走，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海边，走到特罗亚，没路可走了。而这个时候马其顿的意象向保罗显现，呼召他们到欧洲去。那我说这是明白神旨意跟随耶稣脚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连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这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大概有15年了。他不是一个刚得救的，他已经信主15年，对主的认识，对圣灵的经历都已经很老练了，他还是继续学习接受圣灵的浸浸。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到各地去开特会，后面的 Q&A 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场 Q&A 里面不会有人问说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想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连最小的最基本的拳脚功夫，就是顺服圣灵的禁止，顺服恩高的教训都没有学好的话，你就不容易在正面上明白神很具体很清楚的引导。一个小 baby 他最早学会的还不是说你要孝顺父母你跟他讲的大道理，他最早听懂学会的就是 no no， 对不对？当过爸妈的都知道，小孩在地上有一段时间是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东西，只要看到可以就往嘴巴放，对不对？那爸爸妈妈要教的就是 no no啊，所以每次我看到孩子爬到一半不爬了，我就知道这个人心中又有鬼诈啊，他就这样偷偷看我们，我假装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要放啊，所以鬼诈是从小就会的哈，所以 no no 一声他马上停啊，所以学会接受禁止，顺服圣灵的要求，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学习，你才可能在正面上明白马其顿的意象，你才可能在正面上接受圣灵很清楚的差遣和带领，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虽然不早到，但是神不迟到，你就是往前，带着积极的态度，带着一个愿意顺服奉献的心，你就是勇敢的往前走，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来认定他。今天在这个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我没有空多讲哈，但是我就是跟弟兄姊妹提，第一个，在不违背圣经真理和良心的原则下，然后在基督的平安跟身体的带领印证我们往前去，这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不违背圣经原则，不违背良心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有人要求你是违背圣经，所以使徒行传保罗不是彼得他们就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吗？我们要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为那些人不准他们传耶稣，不准他们信耶稣，那他们这个时候宁可被杀，我不能顺从。所以在不违背圣经或是神的原则下，也不违背良心的原则，如果今天你的妻子要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说你去卖淫赚点钱，家里缺钱，你当然不会顺服，对不对？那这是违背圣经也违背良心原则的。在不违背圣经神旨意的原则，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也让身体在这里成为我们的引导和保护，那么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就继续积极的往前。保罗没有因为圣灵禁止他往南，没有因为耶稣的灵不许他往北，他就停在原地不动，他就继续往前走。这两个地方你不准我去，那我就不去，我就继续往前走。他永远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在明白神在人生做抉择的时候不祷告的，不寻求神，那么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抉择负所有的责任。这个人的自由背后是你的责任，所以当你这样子做决定，不经过祷告，不认定主，不跟身体交通，不接受身体的印证跟保护，你自己做的决定，那么所有的后果你自己要去承受，因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又过度的偏激啊，他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圣灵对他说话，这个也很危险，这就过头了啊。所以 你不能说哎呀今天神没有感动我做饭啊，所以老公你买便当啊，神今天没有感动我帮孩子换尿布，要他学忍耐吧。弟兄姊妹，你有一定的责任要做，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做。那同样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以前一个年长的弟兄曾经说，他说摩西在的时候神从来不直接对约书亚讲话，让他学习顺服利德的带领，对不对？你看保罗跟着希拉跟着提摩太，保罗在这里差遣他们说把他们留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没有说 wait 神没有对我这样说，他们就顺服的留在那里。保罗一到了雅典马上差人就把他们叫来，他们马上就来，来了以后保罗又不放心帖撒罗尼迦，又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就回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身体的配搭，你不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神要对我说啊。为96年我们请了一个老前辈来传福音，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啊。那么会后我们跟他同工们交通的时候，他说我这一辈子最怕碰到两种人啊，其中一种人我就不讲了。他说其中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事情都跟我说，神对我说，他说神都对你说了，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神没有对我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两个这种极端我们是要小心的哈啊！怎么样子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学习配搭，你们的小组长，你们的区长，你们的长职，甚至教会的牧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当 leader 最大的危险就是随便凭己意侍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啊！不要太超然太属灵啊！我们学习在这里顺服神在教会里面的带领。所以你去读雅歌啊 Song of Songs 第一章第七节，那个迦偶在那里说，他对主说哈，他说我所心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你在何处使羊歇卧。这个良人就回答他，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你就跟着羊群去，这般的羊群知道牧人在哪里，会把你带到牧人的旁边，你就把你的羊羔放在牧人的旁边就好了。好，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不见得直接对我们说。然后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都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哈啊。那我们在神家里面，神直接的带领当然有，当然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身体里面啊。所以不管结婚也好，不管我们要搬家也好啊，不管我们挑职业也好，甚至我们接受服事也好，我希望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就是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明白神的心意，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啊，哥林多的人在那里毁谤他，抗拒他。那么保罗本来就想要离开了，保罗已经对他们说哈，他抖着衣裳，他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保罗就离开了。但是呢，在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当你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连多待一天都不喜欢，对不对？巴不得想离开。保罗看见他们的抗拒，看见他们的抵挡，保罗心里面真的是不舒服，保罗想离开他们的。但是神对他说，你不要走，在这个里面还有我很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留了1年又6个月。所以这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崇他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主要的几件大事哈。那么你看到，当然我们没有空讲细节，你就发现保罗和他的同工不管到哪里去，他们都带来了改变 make a difference。 他们来 一定有影响力，一定带来 difference， 他一定带来的局面的扭转，带来了神的祝福。这是他的跟他的同工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管到哪里去就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有一天带你你离开这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到什么地方去，我都希望你不是白去的，一定带着神的祝福、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去。所以很多年以前中国经济非常快速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想回中国去。我说每一个人离开教会我都会舍不得，因为我们不是故宫的关系，我们实在是家人的关系。每一个人离开我都会舍不得，但是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你是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喜悦中，走在神的旨意中，走在神的喜悦中。我们很容易说我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要每一步走在神的喜悦里面，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着使命回去，神不仅仅祝福我们，而且我们所到之地耶和华真的随着我们的脚步祝福别人。那么今天神把你摆在你的家，摆在你现在的公司，摆在这个教会，摆在你的小组里面，都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因着我的存在要 make a difference。 我讲的当然是正面的哈，不要你每次去小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个人又来了，这个有一次我到 Denver 去参加那个 Pastoral Conference， 牧者联谊会，那个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London Junior， 他就说，他说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那些 joy suckers，你不管有多少的喜乐，碰到他一定把你的喜乐都给拿掉，他就是有办法让你不喜乐。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不仅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我们能够在正面上能够好好的正面。所以我在这里提 五件事情，很快的提过。那么第一个是讲到他们在这里救恩的传扬，他们到哪里去把福音、把神国、把救恩的真理带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